这个赛斯资料里面提到说，它让我们去感觉一些我们平常意识不到的东西嘛。那我之前其实也有其他的老师啊，我自己也有在学气功。那我有看过那个克里希那穆提的资料。那我有一个迷惑，就是说，你去感觉那些东西，是不是说有时候会有点刻意的？因为克里希那穆提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要去妄想说你会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能力，但是赛斯这边就提到说，其实那些能力是我们本来 就具备的东西，可能我们是遗忘了还是怎么样？那我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疑惑，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去追寻呢，还是说它其实自然就来了？像我知道有一些比较特异功能的人士，他其实是比如说是与生俱来，或者说他可能是因为某些事件生过某些病或重大的什么事件，让他突然有这些能力。那有一些人是一辈子去追这种东西，但是有的人追不到，那有的人追到的是他自己的幻觉，并不是真的。那我对这个东西是，因为上个礼拜好像提到这一个部分呢，我一直想有人帮我解答这个部分，谢谢。
哦，你的问题很棒哎，有没有提出很多人的疑惑？而且，这个同学，这个同学是道上的人，开玩笑叫做道上的人，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看了那个 Krishnamurti 的书啊，有一些感受。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棒了哈，刚好来开场，好，可以分好几个部分来回答，好，分好几个部分来回答。好，首先第一个哈，这个 Krishnamurti 他是一个，就我所知啊，他是一个比较像禅师的老师，啊，他比较着重啊，你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以人啊这个角色为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觉察跟修行，啊，所以他特别提出说不要去追求那些神通，对不对？你其实提的就是神通。哦，很多其他的这个能力，好，可是不要去追求那些神通，但是是神通是存在的嘛，好，而且是每个人其实与生俱来都有的能力，好，那只是 Krishnamurti 呢，他比较是那种修行人，啊，他会很在意的，一步一步的怎么去一个自我的觉察，好，怎么去把人这一世的人把它做好，好，怎么更了解自己。好，怎么了解自己？可是萨穆提他从小他就有很多这种经验，好，他有很多特别的经验，好。那从赛斯的观点来看，好，你看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好，你开始念赛斯，好，跟你念克里斯纳穆提，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这两位智者，他们在强调的，他们在说的这个内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你所知啦。我把我们麦克风，这位年轻人，那因为其实有录音啊，有的时候这个问题蛮好的，也不要怕录音啊，录音也就我在听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做点整理啊，觉得值得分享的会给他分享出来。
我觉得赛斯他会给你时间等你，那我觉得克里希那穆提他是直接就切到你的要害，我
哦，
讲
你看讲得真好。
他给的教导方式不太一样。
好，他会告诉你说来不及了，还不赶快，还在那拖拖拉拉的。好，可是赛斯告诉你说，好，你当然要活在每一个当下，好，但是呢，赛斯没有那么严厉，好，他没有那么严厉。可是你说他们在追根究底，他们在讲的这个道理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就你所知啦，你觉得？困惑算。赛斯他是从，好一个比较肯定你存在性的这个角度，好在跟你讲话，他非常肯定每一个个别的存在，没错哈，他非常尊重一个个别生命的存在，然后呢，他会告诉你，你有很多可能的自己，你有很多的潜力，你甚至还有对等的自己，有没有？他告诉你说，灵魂是永生的， 你的学习要是这一世没有学完，好，也不用太担心，好，你会一直不断的学习下去。好，然后他告诉你，你今天之所以会有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实相，你今天之所以会碰到这个人，你会发生那个事情，他告诉你说，你自己都要负完全的责任。好，他要你开始自我负责。他不但告诉你所以然，他也会告诉你，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他不会只有告诉你你就是这样子做就好，可是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很浪费时间哦。有没有？你要去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时间，它其实是很花时间的，说不定要花好几辈子。可是 Krishnamurti 或是有一些禅师，他不会要你去想这么多，他要你当下就是这样做，照着做就对了啦，照着做就对了。这叫什么？见魔杀魔，对不对？好，你看到什么砍掉什么，看到什么砍掉，因为那个叫幻象，因为那个就叫幻象。可是赛斯会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幻象，你这个幻象从哪里来的。好，赛斯给你很大的一个探索空间，很大的自由。所以他在书里面，他一直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他引导你，有很多未知的部分，有很多看不见的部分，有很多你是一直都因为没有对准焦点，所以你以为它不存在的另外的那些实相，它告诉你这些东西，它告诉你原理原则，而且它告诉你练习的方法，它告诉你怎么样去做自我觉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它告诉你，你不只是现在你认识的这个自己而已，它不断的要扩大我们的一个意识。可是你说它有没有教我们怎么修行？好，他直接告诉你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他告诉你你的信念会创造实相，你要为你的人生负所有的责任。假如你不满意的你的人生，你一定要靠转变想法才能够创造新的人生。他有没有一直在讲这个？其实假如你当下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你其实就像禅师一样，你也不必追求或是探索那么多的信念到底怎么创造实相的过程。好，你当下照着做就是了。可是呢，我发现像有些这个禅师也好，好佛教徒也好，像这些高僧大德也好，其实他们常常在讲话的这个方式，他都要你不要想那么多，那个叫打妄想，他要你当下去做就是了，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是去做，你就照着我的方式去做，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这边有佛教徒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他也会告诉你怎么怎么了，可是他真的要你修行的时候，他叫你不要问，你就是照着我的方法做。好，你照着我方法做。禅师那个时候在打禅期，好，他问你你是谁，然后回答不出，他那个香板就啪就给你打下去了，他就一打就让你开悟的，他就是要打掉你的妄念。当你在想的时候，就是妄想要出来了，他啪一下叫你又回到当下来，不要打妄想。我后来慢慢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爱打人呢，因为你开始又在动念头，在想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好，我的角色，我的这个人生经历过哪些阶段，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开始在动念，开始在想了。可是那个禅师的当头棒喝喝一下，就是叫你那些妄念放下，不要想了，你不要多想了，当下即是。说真的啊，没有慧根真的被打烂打笨了，他恐怕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挨打，对不对？好，为什么要挨打。但是呢，赛斯他现在他不是一言堂，好，他不是说我说了就算，他告诉你说，我所说的，我所经历的，我所了解的，是你都知道的，你也能够做得到的。赛斯说他是每个人未来的自己，对不对？赛斯他目前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程度，好了啊，他的这种开悟的程度，是每个人迟早有一天都是跟他一样的啦，都会到那个境界。好，他说他所会的，他的生命的本质所会的种种的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好，那回到刚刚说我们的神通能力，好，这个我们最近这第9章第10章一直在讲 死亡的一个概念，死亡的经验。其实赛斯哦，他并没有强调说你要去发展神通，他只是一直不断地告诉你说，你所知道的只是那么一点点，你所看到的不过就是你人生的某一个焦点，你还有，你稍稍转个方向，你就会看到你还有更多的地方，更可以发展的地方，更何况是那种不具实质存在的那个状态，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好，所以他常常在强调内在的世界，有没有？有另外的那个实相，是你常常都没有感知到的那个部分。好，他其实不是要你好不要去在乎这个物质实相，他只是一直在告诉你，你不止这个样子。好，简单来讲，他的重点一直在告诉你，你不只是现在你看到的自己这个样子。那你要不要特别去发展你的神通？好，你要不要特别去发展那个看不见的部分的能力？他说那是自由选择，而且那是依着你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啊，你好不好奇，有没有这个渴望。好，可是他告诉你说，假如你真的越来越能够意识得到，好，你存在的不只是这个物质实相，还有一个更广大的未知的那个实相。好，所以未知的实相为什么写上下册最后有没有？好，因为我开玩笑的，因为那个未知的实相最广大，所以他的书最后他是要告诉你说，你不只是这个样子，你不只是现在你所认识的自己这个样子而已。好，我们再说天眼通、他心通啊，什么心电感应，它不是我们要刻意去追求的，但是它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与生俱有的一个能力。好，这个能力充分发挥在你做梦的实相里面，有没有？做梦的实相里面充分的发挥在你进入到内在感官，我们说静心冥想的时候，好，它有些能力就会开始让你感知得到。好，可是它并没有要你刻意去发展这个能力，他说那个是不用刻意去发展，因为你本来就会有。可是你人生有你的人生目的，啊，有你的蓝图，有你的生命蓝图，所以就是由你自己早就为自己设定好，我这一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要学习什么？由你设定的蓝图。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好像有讲到说，我们那些运动员有没有了不起的体能，啊，像那种跳高跳远体操选手，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简直是神，呵呵，根本不像人，那个体能可以发挥到这种程度啊？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人的身体的能力好像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好，那赛斯就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你只要眼睛看得到的任何一个人的能力你都有，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去发挥那个体能，你没有去当运动员？因为你的灵魂选择在这一世里面要学习的，还要去体验的经验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好，每个人要学习的经验跟体会都不一样。所以现在你自己的这个形象，你现在自己的某些能力，好，不管是能力还是限制，好，你现在所碰到的遭遇到的每一个人生的这些事情，好，赛斯简单说就是你的灵魂为你精心打造的，这是你的灵魂想要来经历的一个目的，所以你透过非常精密的这个设计，把自己设计成像男人或是女人，有没有？好，长得高还是矮，好，长成什么样子，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家人，好，你的成长过程里面大致上会碰上哪些重要的事情，这是你灵魂想要体验的。所以你并没有想要在你这一世去体验当个运动员的那种体能发挥，你并没有想要让你这一世去体验当一个所谓大老板的功成名就的感觉，好，你这一世并没有想要选择让你体会到说啊，你是一个这个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明星好了，好，也许你这一世只是选择让自己当一个小小的角色，好，小小的角色只是，哦，你看这个也是很久没有出现，来来来，坐前面一点啊，来，好，各位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赛斯他一直要你好接受你自己，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说，我们都是灵魂的精心创造， 因为你不能够比较，因为他的灵魂想要经验的生命过程跟你想要经验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有人想要经验让你觉得哇，他怎么那么成功，做什么事情都那么成功，我怎么那么失败。好，假如我说你的灵魂想让你经验失败的滋味，好，当你还没有想通这一点，你一定很难接受，我干嘛要选择一个让我体验失败的人生呢？好，可是各位，赛斯哈在放更大的眼光，他都说站在制高点往下看，你就看到那个人这一辈子过得那么舒服，因为他下一辈子要开始受苦了，他这一辈子灵魂在休息，在休养生息，好，为了下一辈子的一个挑战。好，有的人这辈子苦得要不得了，赛斯从上往下看，他说因为你前一辈子享福了好几次了，享福好几辈子了，你做好准备了，你的灵魂觉得啊，那样的舒服的日子没什么挑战，来创造一个好这个新的一个过程，新的人生，好让自己能够来有一种不同的体会。所以赛斯不是说人死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让你来准备你接下来的人生想要怎么过，有没有啊？赛斯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你刚死亡的时候的那一段的过渡期，你不但要回溯你这一世里面的点点滴滴，假如你觉得没有做好，假如你觉得有缺憾，你都可以重新再来过啊。可是同时他也要你准备你下一世的人生了，你另外一个新的人生，你要选择什么角色，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遭遇啊，你已经开始在写蓝图了。好，赛斯的一个书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讲得有没有很清楚，他真的讲得很清楚。可是你看每一个人的感受有没有很不一样，每个人看到这些说法的感觉，信跟不信，信多少程度，好，看懂了可是未必对死亡的害怕未必有减少，是不是这样子。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受，可是赛斯把这些巨细靡遗的啊，这些点点滴滴的，你来到这一世你要碰到些什么事情，然后你有哪些能力，你看他巨细靡遗的给你写得清清楚楚的，给你写得清清楚楚的。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那假设这些是就是说我们自己精心设计要经历这些吗？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醒的时间很早，他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说他这辈子的蓝图啊，他要做什么，他就很明确。可是对有些人可能寻寻觅觅，可能四五十岁，或者说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有些人其实一辈子还是迷迷糊糊这样过。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规划蓝图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觉醒，还是说其实迷糊了过一生，在我们的眼中看呢、啊？它其实也是我们选择要走的路吗？
对，你知道一个差别在什么？你知道有些灵魂比较年轻，有些灵魂是老灵魂，也就是说他来当人的经验比较丰富，他做过很多很多人的经验。比较年轻的灵魂刚来的啊，他其实经验还不够，所以你会看到他怎么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觉悟，因为其实他才刚来。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成熟度啊，灵魂有新来的跟宰的哦，有那个好像偷的公安的弟弟都还得收宰，你就很多很多轮回转世了，很丰富的轮回转世经验了。所以你看赛斯他已经完全不在轮回当人了。他说鲁伯跟约瑟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这一世是最后一世，可是不代表他不经验，他可能用另外一个形体，另外一种形象好去其他的实相再去经验。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哈，假如我们真的要这样子说的话，哈，其实有些灵魂是新来的，哈，有些灵魂已经不断不断的在经历地球生命的这个过程。好，假如用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觉悟的那么快，像鲁伯跟约瑟，有没有？鲁伯从小就是个神秘主义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这种天分的人。可是你看他有多少的轮回转世的经验，都在做灵修，都是在往这方面再去学习的。现在你知道我意思了哈。可是哈，赛斯有讲过哦，这些老灵魂非常有这种我们说灵性的成长已经非常成熟的人，他不见得会只是来成为我们眼中看得到的那些什么老师啊，有没有啊，那些大师啊，许医师啊，这个师那个师的，不见得哦。 他可能会是一个农夫哦，他可能会只是一个过非常简单的生活的人哦，他可能是在山里面好，可能跟树林为伍的人哦，好，因为赛斯在一段话里面，在《心灵政治》里面最后一页的一段话讲得非常美，他说一个懂得存在的人，懂得听风声听鸟语，他根本不需要去念赛斯。赛斯说他们不需要我的存在，因为他们直接探入了存在的意义，他已经知道了。好，所以换句话说，有的人我跟你讲，在台面上的那些大师不见得有像这些人是开悟的人哦。他们狂热的追求这种心灵的这种知识也好，这种成长也好，不代表他自己已经可以真正做到那个程度哦。可是因为他非常的专注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他同时也在讲给别人听啊，他也有可能一些他自己生命的承诺，好，我要来做分享，他自己也不断的成长。好，可是当我看到赛斯在讲那些懂得存在本身意义的人，他可能根本就是这个世界上隐伏在某些小角落里面的微不足道不起眼的小角色的人，可是他不见得好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哦。好，这个常常说法在到处说法的人，他也不见得真正是一个开悟的人哦。好，所以我慢慢去体会到，有的时候我们内在里面，你看有多少的这种隐伏着的，好，可能一直埋得很深很深，我们自己都没有意会得到的我们的真正的意图。我们可能说得出来，哎，我就是为了你啊，我就是为了他们，我就是为了大家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可能真正内在隐伏的是，其实是为了他自己哦，为了他自己哦，因为他不去说法，他不去传道，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事可做，甚至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枉来了这一生，因为这是他选择想做的事情。所以是听法的人，那些有烦恼的人，那些生病的人，好，来找这个说法者，是他们大家来成就这个说法者。现在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往往我们眼睛，这就是赛斯在讲，我们常常都只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有没有？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现象，可是有很多是隐伏在非常深层的那种很深层的意识状态，我们说潜意识，或是更深的无意识的状态，或说隐伏在这些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它有很多的意义在那里轮转着，可是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不要讲什么神通，讲那个奇怪的那些奇异的事情，你单单对你自己的认识，你所看到的，你所认识的你自己，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某些想法，所以才会产生今天的这个实相啊！我跟你讲，你只看到可能就是冰山上面的那一角，下面冰山下面的那么多的潜意识、无意识、更深层的意识，我们说阿赖耶识，叭叭叭下去，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也就是赛斯在讲的。他说，我们常常都只看到冰山上面的那一角，可是下面隐伏着好多好多我们看不到的层面，可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好，我们的自我意识它只相信看得到的部分。赛斯的书里面就是在引导我们怎么样去练习跟知道，跟扩展你的意识，去看到冰山下面的那么大的一个区块。现在大家懂我意思了吗？赛斯在指引我们怎么去认识那么大的区块，因为看得到的那个冰山的那一角，它是深深的受到看不到的那么大的一个部分的影响所产生的。好，这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东西。好，我希望我这样的解释，好，大家多少能够有一些概念，有一些蓝图，因为语言说得出来的哈，绝对有扭曲。好，所以你看赛斯写出来的句子，每个人看到的感受又不一样，对不对？好，体会不一样。可是你问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个好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自己在看了很多各家各派的一些说法，最后我觉得他们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他们每一个说法者所偏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好，做所谓的修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 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所谓的好，希望大家能够赶快加紧脚步，好来提升自己的意识，好能够让自己的灵性更成长、更快速。他是希望大家是去做的、去行动的，道理不用知道那么多。好，道理不用知道那么多。其实说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道理，那个书上多得不得了。好，比如说你看，像赛斯就这么多书，都这么难念。好，你看奇迹课程有没有？哦，有一些团体在奇迹课程，好，那像那个当下的力量，好，然后第二本叫什么？好，一个新世界，你看大家都有在看书，你看这些书多不多？多，所有的道理都已经在里面了，可是我们还要不要再去找道理？没有，我们缺乏的是去实践而已嘛，实践跟体会啊。所以我常常会建议同学叫做一门深入。好，有这个道理，你一门深入，你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那当你在看其他资料的时候，或者当你碰触到其他的一些修行法门或是成长的这些课程，哈，你比较不会那么迷惑，你比较可以有一些融会贯通，你比较可以有一个主要的脉络，然后让你去明白为什么他们是这么说，你会比较有分辨的能力。可是假如你一门都还没有深入，好，常常有人会在各个派别里面跳来跳去，学来学去，学一大堆的东西，学一大堆的东西。可是其实这一大堆的东西只在指引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坐下来好好的内观，它都在告诉你这个事情而已。好，我们只是不想坐下来内观，所以我们到处去问，到处追着老师，到处看书，是不是这样子？对。好，那最后你真的还是得要自己坐下来好好的内观，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书上在讲些什么。你会只有头脑上，也许头脑上知道了，可是你真的感受不到，没有体验，没有体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问。这样子问话好好玩哦，多一点问题啊。好，大家一有什么疑惑就问啊，这样就可以讨论哎。刚刚是不是你要讲？对，你刚刚举手嘛哈？你看，瞥一下我就记得了。我看到那边有个影子晃了一下，
我还以为你没看到我。我想要那就给他混过去。不过我是想，我不晓得有没有解决到他的问题哈。我自己学佛二十多年嘛，那像老师讲没有错，一门深入啊，因为深入里面我才发觉到我有找不到的调整的点，那时候我才来。有一个因缘转到赛斯，那我要讲就是说，赛斯也是一个导师，然后你现在讲那位也是一个导师，那因为这个导师他是已经好几轮番这样上来的，所以他因为这样的上来，所以他变成名师。那赛斯也是好几轮番就是轮回这样上来，就这样修行上来，那他也是名师。那赛斯他的名师，他是用爱、支持、关怀，相信你就是可以的。那他就这样成为名师嘛。但是这位名师呢，他是透过不断的严加训练自己，调整自己，一直往内观，一直往内观，一直往内观，然后这样成为名师的。那所以说这两个都是名师，那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见解？见解其实不是不一样，是因为他是这样经验过来，所以他觉得这样是好的，是 OK 的。那赛斯也是觉得这样是好的，是 OK 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学生自己要选择。如果说我觉得说，我不喜欢严加管教，我喜欢轻松自然的，那你就跳到轻松自然这边，你一样到最后可以变成像他一样是名师。那如果你觉得说，哦，轻松管教不行，我这人太混了，我一定要来严加管教，然后删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我才能够真的一门深入，然后专注，到最后成为一样是名师，那你就往这方面走。那在我们在一直我的感觉是说，在我们一直轮回里面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尝鲜。所谓尝鲜说，其实当我这样在佛教这边那么久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不足的地方，那我来赛斯这边获取我要的东西，然后这又可以增加我在这方面修行路上的前进，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后来我也是觉得，其实两个都一样。真的就是殊途同归，那就看你在这一世，当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适合 需要一个严加管教的导师呢，还是需要适合一个轻松自然然后又给你鼓励关怀的导师？我觉得那个是自己的选择，这是我刚才要补充的。
哦，对啊，蛮好的。你看大家给他鼓掌。对，我觉得今天下大雨哦，那个感觉特别好，然后大家都还来上课，我们就好像那个叫什么啦，有点像哈利波特他们在研究魔法的那种班呢，啊，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棒啊，那种心灵的流动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基本上他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为什么有些派别他都不要你打妄想，有没有？他希望那个香板啪打下去，哦，就不要想了。好，他有点在提醒你说不要再想了，不要想那么多。为什么？你看哈，太有意思了。赛斯是说信念在创造实相，而且你一直有这么多的念头，有的没有的念头，会不会一直创造那种实相？好，所以在这些宗教团体也好，说佛教也好，禅师也好，他们为什么叫你不要再想了？因为他们知道你想多了，你就会创造那个实相。这样大家知道吗？好，可是赛斯是说，哎，你怎么想你就会怎么样，他要你自行负责。好啊，这些上师们就带着香板来这个提醒你不要再乱想了，不要再乱想了。对，他们有没有在讲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方式。有些人需要有人板子在旁边，很严肃的，你在讲话我就扁你，呵呵，你在乱想我就打你。好，可是有些人他是适合用自由的方式做一个自由的自我觉知、自我觉察。说真的，在赛斯基金会里面哈，你真的要做修行的功夫很难呢。为什么？因为很自由，我们没有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而且也没有板子在旁边打你，还说哦没关系，好，过程你慢慢去经历。对，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要到宗教团体里面去？因为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约束跟自制能力不够，他需要那个团体给他们一个非常严格的约束规范，好，一种氛围，大家一进来就哦收摄身心，不再乱想，有没有？一进入到这个里面就感受到那种氛围。好，其实他很好，他没有不好，他对于那种需要有这种氛围的人，像十日禅也是嘛，好，过午又不食，晚上只有水果吃而已，十天整整都是在那静坐，对不对？对，对啊，我也参加过啊。第三天刚进去就想跑，可是钥匙都被没收了，就跑不掉了。对，一直坐到第三天，哦，那简直坐如针毡呢。啊，尤其那是天冷，你知道吗？他们那时候设备还很破烂，整个那个地板是瓷砖呢。后来大家都去抢垫子，越垫越高，因为你只有一层垫子，你知道晚上那个寒气从地板上透上来耶，冷得要命哎。好，那个时候到了第三天，那真的是，哦，那个屁股有针在戳哎，你知道吗？真的坐得难过死了，那是刚开始了。好，可是到了第六天、第七天，你不想走了。好，你进入到一个真的，它的确是有它的道理。然后每天晚上都不用睡觉，我都睡不着，为什么？白天都在打坐，又没干嘛。精神特好的，好，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在听人家打呼说梦话，什么人在干嘛我都知道，因为你睡不着了，因为你白天都在静坐又没有干嘛，晚上当然精神很好，你根本就是短暂分段睡眠。对，你到了六七天、七八天之后，心里面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极地里面，你真的也不想讲话，你望着天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单纯的望着，你没有什么念头了。对，他是真的有道理，他有道理。昨天我在跟花莲的子涵主任讲电话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办认同大典吗？后来我们得到一个心得，人越多的活动一定要越简单，好，还要安排吃住这些，烦死了。后来他就跟徐医师讲说，明年我们叫做什么回归认同跟一个什么，你看连我都记不清楚，管他的哈。许医师有一个名称，他说这么多人的活动，明年最好的方式就是禁语跟断食。哦，我说太棒了，我们有什么事都不用准备，也不用给你吃，也不用讲话给你听， 意思是不要讲话，禁食，然后断食，然后禁语，对。对啊，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有人来跟你讲话，完全都没有人跟你讲话啊，你也不用跟人家讲话，嗯，对，啊，会抓出去打，我骗你的啦，好，其实真的，一整个氛围是有差，像你有来静坐嘛。好，那我就在这里蜡烛点了，要静坐，你一进来马上就是坐下来就是安静了，一开始不讲话的，好，是大家先静心了，静坐完了之后才分享。好，为什么？其实一进来很多人就跟我讲，一进来他们就马上会安静下来，因为是一个氛围嘛，要营造一个氛围。好，但是你看赛斯到现在他有讲很多方法哦，可是他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做，他有提供很多的方法，像未知的实相，他就提供的是四个练习哦。可是那个练习越看越搞不懂哎，那练习挺那个的，好，可是就是要耐心。好，所以换句话说，好，刚刚我们讲到现在，好，赛斯他的一个理念是告诉你说，我们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而我们只是去发现你是那个创造者。好，然后你怎么样来学会当一个能够管控的蛮好的创造者。好，当你越觉知自己的内在的一个真正的意图跟欲望啦、意念啦，你就会依着你的心愿来创造你想要的实相。好，你就要为这个创造的过程越来越明白它，然后能够完全自我负责，所以你怪不了别人，于是你会慢慢发现你是那个命运的创造者。他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好，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也是跟花莲的一位癌友在那通，就明知，假如你们有听视讯的话，好，因为他的情况不是很好，可是你知道电话声音一跟我讲话，假如你不认识这个人，你还以为他真的没事，声音还是充满那个活力啊，然后很好听啊，好，然后很有礼貌啊，好，但是因为我有听他们告诉我说，好，他这次从这个旧金山回来，他的情况其实很不好的，很不好的，而且一直都在痛，好，不见得能够睡觉。好，那我从电话里面我就可以感受到他内在里面很深的恐惧，有很多的地方并没有原谅自己，好，有很深的很多的那种自我的谴责，他没有办法宽恕他自己。好，那他的一个外在的行为，他是一个非常自我要求，所以他回到美国去，上一次来台湾之后他回到美国，他真的带读书会在跟一些癌友们互动，可是他说癌友们一个一个离开，然后他自己也越来越不舒服，可是他一个一个去送，他甚至看到有一位癌友躺在棺材里面，他已经想到他自己了。说真的，只要一个懂得照顾自己感觉的人，他需要去参加吗？假如说他就算是他真的跟他们很有感情好了，好，假如我们真的相信每个人是用着他的方式跟他灵魂的一个刻意的安排走上这样的路，假如我们真的无论如何让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基础，说真的，就算是你再舍不得不舍，你都不会那么在意某些形式，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我在看赛斯资料，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不断的在加强我对生命的信心，对灵魂安排的信心，他不断的在加强我，万一我碰到像这些事情，我身边这么多癌友，我碰到这些事情，好，我有当人的那种感情会流动，可是我有一个更大的觉知，我祝福他，我相信他的灵魂有刻意的安排。所以我还是跟明子讲，你不要用你身体的反应来衡量自己究竟够不够用功，有没有做到我所学习的。他在美国带读书会哦，旁边的人带的这个都精神奕奕越来越开心，可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开始走下坡啊，同学就会问说啊，下一次的读书会在什么时候？好啊，老师啊，你都念这么多了，你怎么身体越来越差？你怎么了？你知道吗？一般人的逻辑的 看法就会这样子推论。可是我跟明姿讲，我说这样子看法太残忍，我觉得太残忍。我们不知道生命在有什么秘密，你知道吗？每个生命里面隐含了很多甚深的秘密啊！啊，这个秘密，你真的用你的脑袋瓜子看得到、理解得了吗？没有，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探索这个生命的秘密，所以我们才不断的想轮回，大家知道吗？啊，你已经了悟到生命的秘密了，赛斯、鲁伯、约瑟就不用再来啦。好，还有很多的这些高人，他就不用再来啦，因为他了悟到生命的秘密了。啊，我们就是不知道生命的秘密，还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所以我们透过很多方式想要去探索这个生命的秘密。好，怎么样让自己打从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子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赛斯？我那么喜欢赛斯，我看很多其他的资料，好，我都觉得很棒，可是我最喜欢赛斯。好，因为他讲的，他让我体会到什么叫慈悲，什么叫心量。好，他真的让我感觉到什么叫做心量，因为赛斯接受所有生命的状态而没有批判的，你就是呈现这个生命的样子，他呈现这个生命的样子，没有批判，没有批判。好，我坦白告诉各位，我还有今天早上还有一个经验。好，那我也觉得我自己真的很丢脸。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因为台北在安排我要去中正纪念堂演讲，因为每一年都有嘛，哈。那今年我就想，怎么这么久还没有那个哈？后来就用打电话，打电话来，竟然也只剩下两个时段让我挑。然后打电话跟我讲话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我是谁，因为可能他们又换了一个新的工作人员，好，然后那个口气又很冷淡，好。然后后来我说，那既然剩下两个题目，那其他老师定了什么题目，你传过来给我看，那我定的题目就不要跟他们重复。好，那他就马上传过来了。传过来之后呢，我立即就写好我的题目，然后我还帮他找到一个写错的人名，把老师的名字写错了，这很麻烦。因为我一看到他的题目，我就知道应该是哪一个老师，我说这个名字写错了，我就马上 email 回他。回他之后，一直到昨天到今天以前都没有给我回音，我心里面又开始在想了，到底怎么回事。好，第一个，只要找我去讲，他不知道我是谁。第二个，这么晚才通知我，只剩下两个时间让我挑，一个是二月，一个是十月，一个是第一场，一个是后面的。我们有没有一个自我重要感跑出来了？好歹也叫执行长啊，对不对？你怎么不知道执行长是谁呀？这叫人性哦。我很坦白告诉各位，我就是这样在看我自己的哦。就今天早上他打电话来，我说我不是马上就回你 email 了吗？他说他没有看到，他没有收到。好，我的是雅虎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掉到垃圾桶了还是干什么，垃圾信件嘛。好，我说有，我还告诉你说那个老师的名字错了，要换一个名字。他说啊，真的，我打字打错了，他可能当场在看那个资料，可是他就是没有看到我的信。后来我就一边开车一边念我的题目给他听，然后他就我还跟他讲那个老师的名字写错，他就笑出来说，哎呀，真的对不起。好，他说我没有看到信件。好，那我说你翻翻看垃圾邮件会不会掉在那里。电话一挂完之后，你知道我一直就觉得我自己多可笑，多么小心眼，多么猜忌。各位，我们有没有常常有这种现象出现？只要我当下觉得哎怪怪，我马上打电话去问说，哎，你收到信件了没有？对，我为什么要等他主动来问我说，哎呀，老师，你的信寄来了没有？我们没有收到。哎，啊，他就真的没有收到。有没有可能这个情况发生？有没有信念在创造实相？我的信念，我什么信念创造了这个实相？我心里面一直对他们在安排这个课程，我心里面是有一些滴滴答答的东西。这个滴滴答答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从哪里来？我们的信念呢？自我的重要感呢？你觉得自己叭叭叭叭叭，对呀，哦，你这样子没有跟我很多的这个联系，表示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们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好，这个还其次，还有一个，我一直觉得说联系太少。好，那为什么每次收到信件都没有回音？我现在知道，因为你的信念带着怀疑，所以连联系的管道都给你切断。有没有可能？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他们老是收不到我的信？说明从去年就没有收到过我的信。说不定去年他们觉得，他们也是用我的心态在 想他们一样的想我说，哇，嘉贞老师是不是有姿态，他是不是怎么了，所以为什么都请不来，为什么拒绝我们，就是不到我们这里台北来开课，以为我对他们有什么想法，把它当成是例子。好，真的我们随时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觉察，一个这样的觉察。只要没有看赛斯的话，你会这样子想吗？不会，你不会这样子去觉察你自己。好，电话挂完之后，我心里面滴滴答答都出来了，陈嘉贞这个大笨蛋，这个小心眼的人，这么爱比较，爱批判，爱揣测人家的人，我发现我就是有心思嘛，我有心情，这就是信念嘛，这就是你的想法，然后就创造一个管道不流通的一个实际的现象。好，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而言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当你的负面的情绪不断地跑出来的时候，它不见得只是说你的信念出了问题而已哦，它更有一个帮助你去净化，让你的情绪出来，好，有点像洗澡一样，帮你净化你的心，好，让你的情绪发泄出来，你的心可以有净化，净化，好，让你先看见你的情绪，然后净化你的情绪，然后去释放你的情绪。好，我可以接受，好，他们是怎么样，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上，他们是怎么样，你可以接受你有这些滴滴答答的这些念头，有没有揣测批判比较的念头，我可以接受，接下来要转化，转化，转化的一个原因来自于你看见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也可以打个电话去问说，哎，你信有没有收到吗，对不对，啊，事情不就没了吗。后来我现在马上可以感知得到，为什么他第一通电话跟我讲话的时候口气那么冷漠，因为他是新来的，第一个新来，第二个他可能真的跟一个第一次讲话的人那个比较不自然，比较紧张，会不会这样，会吗，我自己打电话去跟一个第一次要讲话的人，我也会有这种心态吗，人之常情，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随时随刻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假如我早一点就选择这种看法，我会等到今天发现自己是一个傻瓜跟一个小心眼的人吗，大家懂我意思哈？那你看这些叫做习性习气，这些就是积习，这些就是积习。好，这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一种习惯性看法，可是以前这个看法一直出来打扰你，你没有想通，它就一直不断的会出来，你就常常会用这种习性跟人家比较啦，揣测啦，好，猜疑啦，矛盾啦，批判啦，这些东西就一直来。可是当你越来越觉知自己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些事件这些情绪跑出来，你马上看到，马上看到什么原因，它就马上过去，你越来越进化，越来越能够转化。各位，当你能够把这些习性改变，你的信念转化了，你会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人生就是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在提升。有的人他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觉察的功夫，他会让他这一生哈，让某些信念带完他走完这一生，他这一整个人生都在这个阶段而已，他一直上不了。可是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要多长的时间，有人是瞬间，有人可能3个月，有人可能3年，他就看你的信念的转化程度跟速度。假如有人当下明白了，转了念了，你马上跃升到下一个阶段哦。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你之前的那些习气啦，比较啦，哈，然后喜欢揣测人家，然后喜欢心里面偷偷骂人家的那些习性啊，它越来越不影响你，它开始慢慢离开你了，慢慢离开你了。可是你晋升到下一个阶段，有下一个阶段的习性跟挑战又会上来了。可是这些习性跟挑战可能已经不是那种枝枝节节小小的那种啊，要根葱啊，要个辣椒的那种小小的习性咯，啊，你可能会要他给你更多的什么东西哦。好，慢慢你对人生的觉知跟你所想要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这叫提升。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对赛斯的这个想法你越来越熟悉的时候， 你出去跟人家讲话或者跟很多人互动，有没有觉得跟过去不一样？你很多看法转变了，你一定是在下一个阶段，你不是过去的你了，你已经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这就是每个人一直不断的自我成长跟进步的一个发现。好，假如你发现你还是用过去就有的习性在应对很多事情的话，你表示还在这个阶段里面。好，所以我们的情绪跑出来，我们的痛苦、难过、伤心跑出来，好不好？很好啊，帮你进化，帮你看见，帮你转化，帮你提升。好，每一次负面的情绪，每一次人生的打击跟遭遇，哦，跑出来了，好不好？好啊，好啊，它帮助你看见。好，这就是我们后来学了赛斯，我们会这么接纳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好，同学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这叫附加教材材料哦。这两天的发现，你看我自己的这种小小的这些毛病也是很多啊，也是很多啊。啊，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今天一边开车，我就一边心里面在笑我自己，对，小女人，真是小女人。啊，跟谁讲完之后释怀了，会让我好有一个觉知。好，再接下来碰到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很简单的就把它处理了？好，可是它也反映过去点点滴滴累积了一些心结。好，我自己没有搞清楚的事情，跟我跟你讲，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好，就算对方，好，我不是只说这个我刚刚讲那个事了哈。我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就算对方或者就像他们对方再怎么样糟糕好了，他们真的很糟糕，可是你都可以选择自己怎么跟他们互动跟应对的态度，你都可以做选择。现在大家知道了哈，所以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这就是这又回到像 Krishnamurti 讲的了，开始回到自己内在，你怎么去自我发现、自我要求，你的修行的路要怎么走，你就是要回到你自己里面来了啊！真好的一个自我觉察，真好的分享。你看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这种小小的事件，有没有惹得我们非常的不开心？对呀、啊。